那在恐惧来临的时候哈，恐惧来临的时候哈，如果你没有学过信念创造实相，你会想一个以暴制暴的方法来把我们的恐惧消灭。这个方法会让你的实相因果循环的尬尔，让你完全都跳不出来这个状况。何谓以暴制暴的恐惧压制法？哦，何谓以暴制暴？啊、哦，我举个例子，我想各位搞不好都用过。何谓以暴制暴？哦，比如说今天如果我在这边唱歌，然后瑞奇没有帮我的那个答案放好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他是针对我来的。哦，他平常都放好好的，为什么今天就没有放好？可见他平常已经看我不顺眼。他、啊、然后怎么以暴制暴？那我再去那个老酒坊，敢打我？动作也很搞的，为什么这样乱放我的那个档案？是不是本来就对我呈现？哦，这个就是以暴制暴，你把你的那个对立的状况，把它膨胀起来了，把它膨胀起来了，让它变得更落实，更落实。哦，那瑞奇听一听都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在这边放的好好的，这机器本来就有问题啊、哦，那就去找，譬如说，徐医师来，王医师要打。你知道吗？王医师跟九儿很奇怪吗？连都起来欺负我。哦，那徐医师听了就不高兴了。哦，那九儿你过来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欺负瑞奇？那九儿听得更火大、啊，那他在打电话给那个台中总会的家珍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徐医师竟然骂我哎、欸。这个方法哦，层层的尬了尬了尬了，你会觉得你的实相怎么越创越差，越创越差，然后整个的状况哦，一直在尬没掉的循环哦，这个就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恐惧压制嘛。你本来是要压抑，把你那个造成你不愉快的逆境把它压下去，但是你找到的是一个暴力的方式，暴力的方式，而且你找到你的协同者。找到你的协同者，让他状况更糟糕，让他状况更糟糕。哦，在你没有学信念创造实相之前，很多人其实都用这个方法，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。哦，所以，譬如说从小就苦惯的人，哦，他就学习用赚更多的钱，然后压抑心中的痛苦。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啊，压抑心中的那个恐惧，这个也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恐惧压制法。哦，因为你要学会有很多钱，那才不会被这个贫穷给打垮，所以要累积很多的钱。所以路边有人在话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给他，免得我的肉被割了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恐惧压制法，因为你要一直把自己的不安全感膨胀起来，然后用自己更多的安全感来把它压抑下去。哦，这样很辛苦，这样很辛苦。哦，所以在我们传统里面哈、哦，有没有在鼓吹以暴制暴？有啦，都是一直在帮大家哦，大家共同创造出一些很恐怖的画面哦，然后再找个方法来把它压制下去啊哦，像早期的时候流行的僵尸电影啊，哦呀，僵尸就有道士嘛，合理啊哦，因为我很害怕啊，所以又创造一个超人来把它给解决掉哦，所以有那个可怕的小丑啊，那你再创出一个鬼东西啊，那就把它压下去啊。哦，这种就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压制法、啊。哦，我先创造出这个社会中可能会有小偷啊、强盗啊，那所以我以后买房子一定要买在警察局隔壁啊。哦，合理嘛？哦，因为害怕，那、啊、就再找一个更有力的。那、啊、这个害怕有没有减少？没有，那个害怕更落实，它会让你变成那个就是真的。那就是真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用更有力的方法把那个恐惧压抑下去，把那个恐惧压抑下去。那这种玩法哦，没完没了哦。如果你要这样玩的话，没完没了，你那个信念永远都跳不出来，而且还会反复的加重，反复的加重。下一页，这个是上一集的。好，英雄将士战胜恐惧嘛，哦，刚讲的，先讲到下一页。好、哦，我曹操。就有诸葛亮哦，那这个都是相对的。那下一页，有曹操是诸葛亮相对的哦，因为我有个害怕的情况啊哦，所以甚至人很喜欢用这个方法，它会造成你的那个先造成你的恐惧，然后你就信不下来 哦，阿舅妈都被爬过来，那说明你算过卦，算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一个好办法、啊，这是一个好办法，这个方法哦，各位如果在那个公司行号里面哦，在拉客的时候有时候都常用，有时候很常用哦，学校大学生也这样啊，这边帮我们有没有老师啊、哦，老师在拉学生也是常这样的哈、哦，如果要去那个大一小姐的小孩来我们学校上学，哦，我会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隔壁的。你们家隔壁那个张太太的那个小孩阿毛吗？三年前啊，我就跟他讲，过来念我们学校的话哈、哦，你这一生的命运就很凄惨。三年后，真的连第五志愿都考不上。先造成你的恐惧，再创造一个英雄，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，这是我们常用的啊。所以，你如果是卖有机蔬菜的，你会怎么讲？哎，那个我们那个斜对面的那一个。李小姐啊，哈，前几年得了癌症，我就跟她讲要吃有机蔬菜，她不听，最后化疗啊、电疗都做了，还是死掉。哦，所以我早就跟她讲要吃有机蔬菜，以暴制暴的方式，你给她气了。哦，你先相信你有一个恐惧的对象，再用你的英雄来背在自己身上，那就会让自己哦反复嘎连的循环来着。你相信？没有。讲功也是这样嘛啊、哦！你先跑这里，哎、欸，因为有很多年纪也比我大，你应该知道这个状况。先投射海峡对岸有个共鸣，所以我们要相信英明的讲功，好像也很合理啊。就我们从小也都很相信呐、啊，哦，所以讲功死掉之后，那个全台湾都在哭啊，怎么办？我们都要被共鸣杀掉了，这么想得力啊？哦，这个就是先。讲一个让你觉得很恐惧的情况，然后就再找一个英雄来帮忙你。这样的创造的方法哈、哦，会让你陷于更深的恐惧中，而且你会抓住一个你依赖的东西，没有办法放手，没有办法放手。哦，所以哈、哦，要让自己快乐哦，就要先丢掉这一种对待逆境的模式，因为这个。逆境模式会让你没有办法操作，好，会让你没有办法操作。好，我下一页。
不好意思，让我看一下时间，是要控制一下，免得那个前面的负面思想讲了一大堆，到后面正面思想什么没讲，
然后大家带着不知所云的心情回家。我今天到底听到了什么东西？哦，只听到那个蒋公跟毛泽东两个公仔在那边微笑。那刚刚都讲过了。刚刚都讲过了、哦、所有的你所有经历的事情、哦、你要把它当作一个对抗，那就是一个对抗、哦、你要让它变成一种喜悦，你才能变 你的那个快乐、哦、快乐、哦、才会出来、啊、不然你就一直陷在自己的那个情况里面。比如说工作只是为了对抗贫穷，为了满足老板，这个就是一个对抗，它是一个对立，你会觉得很痛苦，你会觉得很痛苦、哦、你要问自己工作所为何来？所为何来？哦，所以在场应该也有人现在已经被放无薪假，哦，因为放无薪假，现在台湾真的蛮街跑，哦，我的病人很多来看病都说，喂，王医师，喂，你们做久不来啊？他的最近放无薪假，不了解看一下病，啊、哦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哦，那在你放无薪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想过？我为什么会创造无薪假这个事项？我是不是已经早就在期待我能换个长假，不用再去应付老板，不要再去应付我的业绩、哦、不用再去应付我的同事、哦、如果是你要想想看，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，还是我在应付？应付你就陷入了对立、哦、对立你的实相，你会很辛苦，你会很辛苦、哦，家庭也是一样啊，哦，很多人，哎、欸，很多人回到家里，哦，因为电视上常常讲的嘛，哦，台湾很多家庭最后都流于恩义而已啊，哦，为什么我们还是一个家庭？我懂啊，的少年时阵还没结婚啊，啊，现在没有在一起，好像蛮违反世俗道德的，所以我跟你在一起啊，哦，结果回到家只是为了配合妻小，那、啊、就回来一下，哦，晚上。该我洗的碗洗一洗啊，那是我去倒一倒。小孩，阿大由你洗，阿二由我洗。洗完澡之后，各自上床睡觉。哦， 啊，家庭就是这样，迎合妻小啊。哎，到有一天，哎，家里的成员怎么有人外遇了？哎，想想，我到底是真的在用心经营这个家庭，还是我在应付这个家庭？哦，这个你要自己去想清楚，讲清楚。没有喜欢，没有喜欢，而只是为了要应付你已经创造的一个实相，这样你的生活很辛苦啊，很辛苦啊。哦，运动是为了对抗疾病，有多少人这样？根本在座就一定有人这样了。哎，李小姐啊，今天为什么早上会起来晨跑啊？哦，没啦，哥哥不知道，我今天过你家遐物件哦，白白穿，囤积在我的身体里面变成脂肪啊、哦！这是什么心态？对抗啊，对抗你所创造的肥胖的实相，因为你创造出来了啊、哦！你不是喜欢运动，而只是想要借由运动来消耗你的热量啊、哦！或是很多老人啊，像我妈妈每次出去也是有人问她说啊，哎，那个王妈妈。你想要五天我家菜价运动这么认真，无啊，我都惊无运动会堂去灌溉啊。这个在台湾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他不是为了喜欢运动，他只是为了说不去运动怕有毛病啊。因为大家都说运动就不会生病啊。那事实上是不是运动就不会生病？不是啊，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？然后保险是为了对抗老迈与将来的病苦啊。很多人这样子嘛，哦，保了一堆险，然后说以后可以领到钱，哦，结果都忘记去帮保险公司保险，结果保险公司做我倒了的话，我要去跳楼了，哦，养儿为了防老，哦，从前的人有没有这样想？哦，养儿为了防老嘛，我觉得好塞嘛，那个，等我老了之后哈，就有人来奉养我啊，哦。因为以前都有这个观念啊，哦，所以像我姐姐她没有生到儿子啊，只生了两个女儿，啊，就常常被婆婆念啊。哎，但我好像哪死，上面的给我拜崩啊，哦，啊，认为就是养儿子让自己的那个年老有保障啊，哦，当然现在人可能不这样想，你可能会觉得养老要防儿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养老的话，要把那个。要预防儿子回来把你的养老金全部都拿回去所以以前是养儿防老，现在可能要养老要防儿哦。来下一页，那我们要从这个五浊恶世是佛教讲的，他把它讲得很恐怖哦。那为什么讲得很恐怖？那是为了提醒你要去改变了，要去改变了哦。同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哦，有人活得跟神仙一样哦，有的人哦，活得辛苦得不得了哦，同样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哦。有的人每天哦春光满面，有的人好像刚从那个泥沼里面爬出来，满脸都是臭的，跟那个一样哦。那我们要怎样让自己从一个痛苦的环境走向一个快乐的环境哦？从痛苦走向快乐，这个哈，就是需要大家努力啊。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健康之道。前面讲的那些哈。都是一个比较不愉快的环境，哦，那我想哈，各位也是要听一下怎么样去改变自己，觉察自己的，哦，在我们那个赛斯学派里面哈，赛斯大家知道，赛斯其实讲了很多的东西哈，在教大家如何觉察啊。你们如果有看过奇迹课程或是秘密这样的书，都已经。他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讲觉察的事情，而是他比较希望大家直接进入一个与神合一，然后可以很快的创造出你想要的车子啊、房子啊、美女啊，哈。那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哈，其实哈，你需要一点时间来为你的信念做觉察，你的信念的创造才会更顺利，更让你满意一点，哦。所以把你那些旧的不愉快的信念，慢慢的都。找出来，然后把它拿掉。觉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一个游戏，没有止境的游戏啊，哦！你一定要常常的做，每天的做，然后你才能把你的那个信念里面的好的、不好的找出来。那不好的找出来之后，当然就是要给它适度的改变。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觉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但是还是。要先觉察，